巴勒斯坦政府同美國合作，挺哈者政府出代價。歐盟警告中共，立即處理13家中企。日本列貿易黑名單，增加7間中國機構。全大陸汽車企業逼人道歉，15日至股價連跌。佢回國第一日，護照被海關沒收作廢。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9日星期六。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使用三高代谢补的真实案例。美国马里兰州居民 Tina 曾经因三高问题苦恼，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不单止睡眠品质显著提升，连长期的肚胀痛问题亦得到了缓解，她的体重下降了，生活品質大幅提升。11年前被診斷出肝癌的台灣鎮先生，經歷了艱難的治療過程，在外生的推薦下開始使用三高代謝補，結果令人驚喜，不單止體力恢復，食慾增強，連續11年的健康檢查指標都維持在理想狀態。三高代謝補結合了傳統智慧和現代科學，為你帶來健康和活力。請上健康520網站了解三高代謝補，打開通往健康的大門。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正在就戰爭結束之後治理加沙走廊的計劃。以色列國防軍水浸哈馬斯隧道之後，審訊投降的哈馬斯人當中竟然出現聯合國工作人員。紐約大學學生因為撕毀被綁架的以色列人的海報被停學。8日是犹太人的光明节。当日以色列国防军占领了加沙市中心巴勒斯坦广场，这个是他们的政府中心，哈马斯的象征和加沙的象征。以色列国旗已经在那里升起，并且点燃光明节的第一支蜡烛。7日，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史泰耶对彭博社表示，他倾向于哈马斯成为从属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随从，協助建立一個領土包括約旦河西岸、加沙走廊和東耶路撒冷的獨立國家。史泰耶說，如果哈馬斯準備達成協議，接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這個政治平台，那就有談判空間，巴勒斯坦人不應該被分隔開來。7日，加沙哈馬斯地道被海水淹沒之後，大批的哈馬斯分子向以色列軍隊投降。8日，以色列軍對地道灌水捉获的哈马斯分子进行初步审讯，竟然发现其中有联合国近东难民署学校校长加尔巴维以及联合国职员卢巴德。有传言对以色列军在加沙地道里面逮捕的中共军人，中共外长王毅要求给予释放，但被以色列暂时拒绝，除非中国在联合国公开声明不支持哈马斯。推特账号 Sumerian 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联合国和他的下属机构好像国际红十字会等阻挠以色列进攻加沙的根本原因。因为一旦以色列完全控制加沙，这些国际组织人员同时又是哈马斯恐怖分子的双重身份就会暴露出来。8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随着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伊斯兰运动施压，哈马斯的暴行永远不能够成为对巴勒斯坦人进行集体惩罚的理由。随后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呼吁加沙即刻停火。美国司法部长加兰表示，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期间美国人的死亡和被劫持情况，对那些参与杀害和劫持美国人的哈马斯分子将进行严厉追究和惩罚。白宫已经移除了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组织 CAIR 从美国国家反犹太主义战略合作伙伴名单中删除。之前 CAIR 的执行主任发表了反犹太主义支持哈马斯的言论，遭到白宫谴责。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格拉德丹质问古特雷斯说，如果你想要停火，为什么不要求哈马斯投降？哈马斯打破了之前的停火，哈马斯对加沙战争负有全部责任。另外7日，有两名女学生在纽约大学校园撕毁呼吁释放被哈马斯绑架的以色列和各国人质的宣传张贴，引起众怒。 一个叫德希米，他已经删除了他的 IG 和 Twitter 账户。另一个叫哈里克，他被纽约大学勒令停学到明年秋季。哈里克在影片中抱怨说，他的奖学金亦被取消，下学期还将被赶出校园宿舍。近日，美国联邦众议院要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去国会大厦作证，解释校园内反犹太主义盛行的问题，引发全网热议。推特账号陶瑞爆料说，哈佛首位黑人校长海地后裔，丑态百出，傲慢无礼，却没看到他背后撑腰的另一位面目可憎的女人，校董事会主席亿万富婆普利茨克。她是海悦酒店的侍头婆，曾经任奥巴马政府的商务部长。今日全球化的很多腐败乱象，她功不可没。在这两个女人的领导下，能够令到一个以基督教立校的世界第一学府公然袒护支持恐怖分子的言论，亦都算是登峰造极了。推特账号萧生客推文写道，这三间世界顶尖大学的校长在国会的可耻证词，令到他们的大学不单止在经济捐助上损失巨大，本人亦面临很快落台的结局。美国的精英大学已经腐败到了极点。美国转折点的领袖柯克表示，反对三间大学仇视犹太人的撤资捐助者团结一致，令人叹为观止。我们能不能够让所有人都加入到撤资这些学校的行列中来？因为他们的教职员工、管理人员、校长和学生团体都明显反白人、反基督教。致美国教会一封信的作者梅塔萨斯说，长春藤大学联盟已经死，这些学校背叛创办者的一切基督教的信念。另外，据法新社报道，奥斯卡影后苏珊·沙兰登日前在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上发言，后来道歉，但上个月仍然遭到经纪公司的解约。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12月7号警告中共党魁，要求对方即刻处理13家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产品的中国企业，否则欧盟可能即将讨论是否制裁这些实体。欧盟正努力阻止军民两用产品流入俄罗斯。乌克兰和他的西方盟国表示，这些产品正在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在欧中峰会之后，米歇尔在北京对记者说，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份涉嫌规避我们制裁的公司名单。在峰会期间，我们一致认为有必要深入讨论细节问题。我们衷心希望今天我们的声音能够被倾听，随后中方能够采取适当的行动。他还表示，将向欧盟成员国汇报情况，以决定将采取哪些进一步的行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负责起草了制裁措施草案，他要求习近平阻止俄罗斯破坏制裁的企图。当被问到欧盟对中国产电动车国家补贴的调查的时候，冯德莱恩只表示，这个问题确实在峰会期间被讨论过。在去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到超过4000亿欧元。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贸易逆差翻了一倍。欧盟亦对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关系感到担忧。冯德莱恩说，这个情况严重失衡，我们同中方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我认为现在看到实际进展非常重要。他补充说，期待看到中共当局采取具体措施解决跨境数据流动、医疗器械缺乏市场准入以及化妆品行业限制性法律问题。中共党媒目前没有说明中共党魁是怎样回应欧盟的这些关注的。日本政府在6号修订外国用户名单，亦即是俗称的贸易黑名单，增加了36个组织和机构，包括中国物理工程研究院和其他6个中国机构。日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民用技术外流。在黑名单内的中国机构，大约有90%有可能参与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好像导弹、核武的开发。除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之外，还有包括光华化学工业公司、北京合众丝藏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航太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711研究所、中国广核集团公司等，都被列入了这一份贸易的黑名单。 大学、院校、研究机构亦有被包括在内嘅。从中可以睇出中共嘅军民融合嘅程度。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是中共国家计划单列的副部级国家研究院，是中国核武主要研究和制造单位。根据日经新闻的调查，这个研究院被怀疑使用了日本公司和其他公司生产的工具机。除了全面控制，日本还列出了受监管的敏感物品，包括商品、技术和软件来执行清单控制。清单控制要求出口商在向外国出口或者转让所列的物品的时候需要申请许可。日本政府表示，如果出口目的地存在安全问题，即使不属于这个列表的物品亦不能够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口。申请许可证的时候，出口这些物品的公司有义务检查目的地的预期用途，看看是否有可能将物品转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陆一名官媒主持人质疑50电动车充电功率和宣传不符，总部位于广西柳州市的50汽车逼他道歉15日，期间50股价接连下跌，先至5日就叫停道歉。这件事发生在3个星期之前，但12月4日突然间又成为微博热门话题，获得多名大 V 的转发和关注。据大 V 发布的消息，浙江民生资讯广播主持人王菲因为在节目当中质疑50汽车 Nano 的充电功率和宣传不符，被50汽车发送律师函，指控诽谤、侮辱，要求连续道歉15日。王菲连续道歉到第5日，50汽车发出谅解备忘录，要求停止道歉。根据网上热传的道歉影片，王菲在第一日道歉中再次提到有关50 Nano 充电功率的各种不实数据，包括 Nano 搭载充电器额定功率标注为2000瓦，和50宣传的7000瓦不符。实际充电的时候显示的当前电压和当前电流亦表明充电功率仅是略高于2000瓦。充电接口标注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和充电器的额定功率不符等。随后王菲对这些不实数据给出了各种解释，包括50门店告知7000瓦是口误，车主理解错了，这个是向下兼容的体现，电流乘以电压等于功率，但不是等于额定功率，是我初中物理没学好等。在影片中，王菲的道歉态度相当诚恳，随后还对50一番高调吹捧。很多网民看了影片之后笑称，这个哪里是道歉，分明是继续追打。在后续的影片里面，王菲甚至追到广州国际车展，当面向50展位的负责人鞠躬道歉。在这一名负责人表态不用再继续道歉之后，王菲依然坚持履行50律师函的要求，完成连续15日的道歉。直到第5日，她才在影片中表示已经接到50方面的来电以及50律师发来的和解备忘录，对方说已经达成和解，不用再道歉了。对于这件事，有网友贴出50汽车股价连连下挫的截图，并且留言嘲讽50话：你再道歉几日，我就要执笠了。仲有网友话：50终于意识到道歉时间越长，消息传播面越广。根据公开资料，王菲所在的民生资讯广播是官媒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旗下媒体，而总部设在广西柳州市的50汽车寄信去地方官媒主持人要求道歉，似乎亦都底气十足。近年来，中共当局大力推动国产电动车上位，相关的车企因此成为各地政府的重点扶植和保护对象。根据大陆社交媒体消息和大量网络影片，国产电动车各种质量问题层出不穷，甚至电池爆燃几乎每日都在发生。但相关消息多被压制，车主维权亦都被打压。同一时间，在大陆销售的 Tesla 等外国电动车品牌就屡屡被炒作负面消息，甚至各地官方机构和高速公路亦纷纷禁止 Tesla 通行，尽力打压。 一位名叫《月月环球记》的影片博主，12月2日在国内网络上发布短片，说自己四年没回中国，但是回国的第一日，他的护照被海关当场没收。影片一开始，他很兴奋地对着镜头说，我要宣布一条重磅消息，我要回中国了。他介绍说自己是疫情前出来的，这几年环球旅游了南美洲、中东、非洲等地。在机场，他向往着回国之后的生活，说晚黑是不是就可以吃麻辣烫、打边炉，还说感觉国内很现代化。但是很快，当下一个镜头出现的时候，这名博主和刚才判若两人。他沮丧地对着镜头说，他的护照被海关没收，说是作废，具体原因不明，说这个是他乡下移民局将平出入境口岸做出的决定，需要回去他乡下去申请。他介绍说，护照是他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他是环球旅行博主，而且那个护照上边还有巴西的五年签证。他从亲戚那里得知，好像是在2022年1月涉及电信诈骗。他在影片中说，我记得他当时找过我，而且我跟他讲清楚了。他说回国本来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想办申根签证，第二个是想搞事业。这一名博主介绍自己的遭遇，在网络引发公众关注。一名网友介绍说，隔离屋的子女在新加坡打工，疫情原因几年没回家，十月份刚回来，护照就被海关剪了。亦有人说，收护照是为了等你主动去办理新护照，办理的过程需要你提交很多在海外的材料，做过什么，去过哪里，经费在哪里来，然后从各方面刁难你。还有人表示，边境控制变态的地方就在这里，根本不可能从任何地方知道出了事，只能够亲身去验证，只有一次机会，可以没有任何解释。去出入境管理局问就是不知道，所以只能够在境外办换法，如果可以换，那回来就没事。如果在境外大使馆申请换法护照被剪角，还有机会被拉黑。有网友介绍，户籍地私自将他的护照注销，目前来看福建爆出来最多，其他地方亦都不少。另一名网友说，我之前一直在 YouTube 上看他，他没什么政治立场和共产党作对啊。另一名网友留言说，不谈政治的人，政治从来亦不会放过你。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